今天我们早上陈根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章，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我想只有讲到两个重点，一个祷告。重点是什么呢？两个重点是什么？两个重点就是人怎么对待耶利米，而耶利米他有什么样的内心深处的感觉感受，一个就是他的祷告。这张圣经呢读下来好像就是这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先来从这三点我们有点分享，有点交通。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有一个祭司跟耶利米同为祭司，因为耶利米也是祭司哈。那么这个祭司叫什么名字呢？叫巴斯户尔。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耶和华殿里面做总管，这也只不过是一个侍奉的一个他的一个分工嘛，对不对？但是我在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一下，那他怎么敢打同为祭司的耶利米呢？哦，原来在人的内心深处，有那种做官的一种的这种，不要说是欲望，就是这样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我是耶和华殿的总管，我比你大。我觉得人很可怕的就是我比你大。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个蒙恩的罪人，谁又比谁大呢？在社会的里面说，你是总统，我是贩夫走卒。真正讲起来，其实假如讲很多，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好，今天信耶稣的人也好，他们已经在某种观念，我们讲到人权，我们都是一样，对不对？这个王子跟庶民这个犯罪，对吧？一视同仁。今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道理很简单，其实我们只不过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分工不一样，我们之所以为人都是一样的。今天为什么民主制度啊，投票制度给大家觉得很好，为什么呢？你就是大学教授也是一票，我就是没有读过一个书，我没有读过一个字的人，不识一个字的人，斗大字不认识人，我也是一票。所以大家那种感觉怎么样呢？民主投票是最那个的，是不是？但是固然是你也一票我也一票，那是形式上的，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他今天问题是，你也一票，别人就把你说你有一票，就这样的觉得你怎么样嘛？不会，因为他觉得他是耶和华殿的总管，就这个意思了。不然他怎么敢打耶利米啊？他不觉得他比耶利米大，他怎么敢打耶利米啊？弟兄姊妹们，好好想想，今天我不觉得我比他大，我怎么敢明目张胆的做这样的事啊？而且还振振有词的是，我是耶和华殿的总管，你乱讲话，你讲的跟我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常常跟人家讲预言的嘛。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巴斯户尔，他也是常常跟人家讲预言的嘛。巴斯户尔他怎么样呢？他也跟人家常常讲律法的嘛。他也常常站在奉神的名，或者他站好像自己站在神这边，到最后久而久，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神。凡是你跟凡是有人跟我讲的不一样的，就是不对。我们真的谦卑一点，不管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不比人家大，真的。那一种有觉得我是做官，我是办公室的经理，你只不过是个职员，不需要去讲这些。有一天你这个经理的职位要下岗的，有一天人家说是一个刚刚进来的一个职员，有一天他可能会升经理的，这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不要觉得比人家大，比人家自卑的人们觉得我比人家小，骄傲的人们觉得我比人家大。在这边怎么样呢？ 今天既然有人敢打人了，你能够想象吗？这是第一个。当我们有的时候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人，不管用什么形式，用打的，用骂的，用那种这个不理不睬的，不管用什么方式，里面就有一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心态，就是我比你大，我是官，我比你大。在圣殿里面，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反过来讲，他既然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你只是个总管呢，还有祭司长呢，只有祭司长一年一次能够进至圣所，那个祭司长，假如一个人有他大小的观念，他一个人头脑里面说，哦，我是做官了，我是总管，我有点官位，我有点地位。用今天讲的话，我来问大家，在礼拜堂这个主任牧师最大，还是执事会主席最大啊，还是长老大，还是弟兄姊妹大？今天要比这些东西吗？当一个人他觉得我比你大的时候，你看他就会用这种自我感觉的意思，我比你大，所以我有责任来纠正你的错啊，就是这样了嘛。这是一个。但是反过来讲，我突然看见一个影子，什么影子呢？就是祭司长的影子。假如这个人他没有经过祭司长的同意，他敢打祭司吗？他敢打同为祭司的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是藏在暗处，有些傻里呱唧的人做人家枪手就跑在明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件事情对耶利米的伤害会有多大？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讲说，像耶利米这样被神呼召出来，这样忠于主传主话的人，他到最后都有一种感受。有一种什么感受呢？有一种感受，他只要一讲神的话，他就觉得羞耻；他一为主出口，做出口，他就感到他被戏弄；他越忠于主要他讲的话，在神百姓中呼喊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呢？他就觉得成了笑话。今天我要讲的是，今天多少有机会爬上讲台的人，有些地方的讲台是谁都可以站的，为什么呢？那传道人想什么呢？他讲我就可以不要讲了，可以偷懒一点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讲台怎么呢？哦，都是你只要什么人来啊，统统就人家说，还有一些讲台，特别是像我从小成长大的地方教会的讲台，是随便谁能够爬得上去吗？一个站在讲台上可以讲到人，他难道没有一种自我感觉很良好吗？你看，我可以讲到讲给你们听。不，当我今天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下一次再要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决心：主啊，若这真是你要我讲的，主啊，若这是我真真实实在生命里面的体会是这样的，主啊，哪怕我讲了要成为人家的笑柄。笑话，哪怕我讲了以后人人要戏弄我，哪怕我讲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密友都要窥探我，而且都要来陷害我，都要来告我，我这个时候还要讲吗？没有这样的决心，趁早下讲台，不需要再讲了，因为讲了也是讨人的喜欢，讲到最后也可能顶多像耶利米那个时代的是吧，像耶利米时代那些假先知。不讲神没有话，不讲不错，乱讲要背罪呢。我们需要抢着出头来讲，这是神讲的，这是神讲的，这是神讲的吗？不需要。我们只要说，这是我一点体会，这是我一点感受，这是我走过一点点的路，跟弟兄姊妹分享，那都还是一种什么？这都还是一种很这还是一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了吗？不是吗？ 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有人是圣殿里面，他自以为在圣殿里面做官，他到有一天就胆大妄为，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当他开始在大耶利米以前，他一定已经听过耶利米讲这个，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已经到二十章了。前面耶利米讲过多少的话，他都听见过了。他可能用各样的手段、各样的方法，想要拦阻耶利米不要再讲这些跟他不一样的话。但是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拿出一个杀手进来，怎么样呢？打耶利米，而且把他什么呢？就是枷锁的意思，就是用像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木头一样的套住他的脚，套住他的头的，有没有？是不是？这些东西把他卡在，圣经里讲到，不晓得为什么卡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专门卡人的地方啊？我真的不知道哈，原谅我。什么这个便雅悯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夹在那里，那个地方是不是他有一个权利，他有一个权柄，有的时候就可以把人夹在那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是夹什么东西？真的，我原谅我哈。这些东西大家要懂的话，可以去查考资料啊。我要讲的乃是，当你心里觉得比人家大，当你觉得人家讲的跟你不一样，你一定要制止人家，一定要叫人家跟你是一样的时候，而且人家不听，人家不听还是说这是神告诉他的，到那个时候到底是你说的是神说的，还是他说的是神说的，这会慢慢慢慢发酵到一个地步，让人怎么样呢？让人到最后会动手打人，让人到最后会做出这样没有理性而且不合宜的事来。当我们都谦卑一点，假如真是神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说了，我们自己行了，按照神的话说了行了，我们看看整个周遭环境的情况，我们心里面真的真的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我们先不要去看别人讲的跟我们一不一样，你不要太在乎别人跟你讲的一不一样，上帝没有义务来替我们所讲的背书，但是上帝要我们说，我们真正是说了以后是说神的话，你也不需要急会不会成就啊，或者你不想操心，那是神的事了，因为是什么？因为是神要你说的，你去急什么？你干嘛天天去问人家，哎，我讲的怎么样，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好不好，这是上帝要你讲的话，你不要去问人家对不对，好不好，错不错，这根本不是你的事，是神的事了。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走过，我们信耶稣走过的一些路，我们跟许许多多人在一起接触，我们有许许多多同为祭司，祭司我打个引号哈，收扣的这个祭司，同样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受过别人这个言语上面的暴力啊？你有没有受过别人行动上面的暴力啊？你有没有受过像耶利米今天所遭遇的一样啊？我们有没有成为那个像对待耶利米一样这一个的这个巴斯忽尔啊？我们好好想想，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只要一个人在服侍神的过程的里面，他觉得他比人家大，早晚有一天你要出事。第二，我要跟大家这个思想的，耶利米了不了得起啊？今天我们摆在台面上的传道、牧师、长老，哪一个人像耶利米一样被神炼中来为主做出口啊？顶多是被人拥戴做一个教会的领袖，顶多是这样而已，跟耶利米不能同日而语啊。耶利米是一个千真万确如假包换为主做出口传讲神话的先知啊！今天想想我们是一批什么样的这个货色，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只不过怎么样呢？在一群所谓大社会里面的一个小社会，我用这个话讲，这个是真是我心里面的话， 而真正存到永远的一个社会人群是主的教会，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今天什么呢？今天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教会是整个不信主人所组成的，或者不是说不信主，就是整个世人所组成的社会，大社会里面的一个小社会，大社会里面的东西小社会里面都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大教会只是人多一点，小教会只是人少一点，那比起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社会来讲呢，那通通都是小巫见大巫的，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连像耶利米这样真正千真万确是被神拣选出来，他讲的话是神耶和华神要他讲的话，这样的一个人，他面对到为主做出口传讲神要他传讲的话，遇到别人这样对待他，他真正内心深处人心的反应是什么？我今天交通的第二点乃是说，属灵人我们可以用属灵的道理去要求他，但是他再属灵的人，他里面还是有他很真实的七情六欲的感觉。等到有一天你要求一个人，要求大到什么呢？要求大到一个地步，属灵到一个地步，饭也不要吃了，是不是啊？水也不要喝了，成仙一样，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你这样的想法是不真实的，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偏离的。为什么呢？连耶利米当别人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都有一种什么感受？他有一种被人家称为笑话，他有一种感觉被人家羞辱，他有一种感觉被人家什么呢？被人家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来对待，他心里面痛不痛苦？他心里面痛苦得不得了。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啊，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和讥刺啊！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传讲主话语的人，传完了主的话下来是沾沾自喜。你看我今天讲了别人都没有看见的那种亮光，还是讲完以后怎么样的？每一次讲完以后就有人在里面批评他，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还是勇敢的，下一次只要耶和华话临到，他还是勇敢的去讲，到最后怎么样呢？一次两次三次，我想可能第一次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可能还沾沾自喜的说，你看神拣选了我为他做出口，没想到一讲完以后跟当事人大家讲的都不一样，跟当时眼睛所看见的情况不一样。因为耶利米为神做出口讲的到底是未来的事嘛，刚刚开始还有点自我形象很好，你看我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慢慢慢慢每一次在为神做出口的时候，那一个强暴，那一个羞辱，那一个毁灭，那个讥刺怎么样呢？在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扎住他。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为主做出口的同工，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们还愿意这样继续的讲下去。大家不要真的做讲义去讲道，不要在那边一天到晚就听人讲，这个人应该讲，那个人应该讲，这个人不该上台，那个人不该上台。我们凭什么讲这些？今天真正来讲，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圣殿里给他的讲台让他去讲嘛，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讲章，他与人接触就是分享天国福音的机会。今天需要讲台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今天有主话语的人根本不需要人家为他预备讲台安排讲道。弟兄姊妹，你能了解这一点吗？你看看耶稣嘛，耶稣谁给他机会给他安排去讲道的？不，因为他本身的生活就是信息，他遇人，他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都是一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神话语的机会，这么清楚都那个了。今天反过来讲，耶利米别人会给他，耶利米讲到最后别人会给他安排个讲台，安排个机会召集人来给他去对他们讲吗？没有。 那么别人既然不怕耶利米讲的，他就可以不讲了嘛，不是刚刚好吗？他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我每一次讲了，到最后，连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这是什么意思呢？刚刚开始他讲的时候，只是一些不了解耶利米的人说，这个人是假先知，乱说话，背后议论他。OK， 他那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感触。哎呀，我怎么这样给人家做笑话呢？我这样讲神的话，好像跟大家的意思都不一样，我还要再继续讲吗？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若是我不讲的话，怎么样？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你知道，这是一种真正被神拣选到人的矛盾跟真正的冲突。你知道，我们从前啊，不讲会难过，这是我们的个性，有没有？等到我讲了以后，被圣灵责备更难过，你就不要讲了。但是反过来讲，耶利米是刚好相反。耶利米的个性可能是个不太想讲话的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有人你叫他不讲，他难过死了；有人你叫他讲，他怕死了。这个都是个性。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讲的人，跟一个爱讲的人都是个性的话，完全一样。讲跟不讲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都体贴自己的感受，讲或者不讲。耶利米在这边是什么呢？耶利米在这边似乎我在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耶利米似乎不想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讲都成为笑话，一讲就被别人凌辱，一讲就被别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了？你现在被人家打，他想不讲，但是能吗？不，耶和华好像在他里面有把火烧着，让他寒忍不住，不能自禁，他就不得不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似乎剥夺了耶利米的自由。其实不是上帝剥夺了耶利米的自由，其实上帝一直感动耶利米，让耶利米到最后不能自禁，不能不讲。还是我要讲的，还是耶利米的选择。只不过是神既然炼中了耶利米，神也知道耶利米的感受，但是神仍然，圣灵仍然很厉害的在他里面做一个感动的工作，好像火在他里面烧一样。虽然是这样，他又不能不讲，但是他讲了以后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触。假如你是耶利米，你还要做真先知吗？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没有可能没有这样真实的冲突在他内心深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任何人只要好好走主十字架的道路来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都有这样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一种的自我的感觉，跟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跟别人的感觉之间的拉扯。耶利米胜得过吗？耶利米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继续讲。但是呢，神拣选了他，一直感动他，要讲，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逼出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耶利米在那个地方说，他咒诅他自己生的日子。假如今天让一个心理学家来一个不管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心理学家来分析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的内心世界，就是耶利米外面的遭遇，他内心的世界，以至于他有这样一种跟神真实的祷告，不判定他是忧郁症的，没有可能。要不要？我们要把这张圣经拿去给心理学家，今天判定人，今天人不像耶利米这样都是忧郁症，而且他还是很严重的忧郁症呢，是不是这样？你要怕忧郁症吗？ 忧郁症的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里面的环境跟我不得不做我也不能不做的事情刚好相反的是什么样，内心时间产生一种极为冲突的心里面的一种状况，是不是这样？那不管是躁郁症忧郁症到最后最厉害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咒诅自己的身，巴不得自己快快死嘛，不是吗？今天不要听见忧郁症就害怕，连耶利米都有忧郁症的现象，有什么？今天你把不是忧郁症的他内心世界能够真真实实的给他表现出来，每一个人都被人家判定是有忧郁症，只是程度的大小而已。所以也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有癌症，只是这个癌细胞这个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还是到了已经没办法控制一直在繁殖的阶段，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细菌，抵抗力好的时候你就不病，抵抗力差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发病，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你看耶利米今天在二十章的时候这样，我们再看看到后面去是怎么样，好不好？忧郁症可怕吗？忧郁症害羞吗？我不晓得这个耶利米书是耶利米自己写的，还是谁跟他写的，还是那时候根本没有发明这个忧郁症这三个字，也不觉得是一个羞耻，所以他很真诚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圣灵感动耶利米写也好，是感动什么人写，耶利米有过这样的一种光景也好，怎么样啊？难道上帝不知道在幕后的时代里面人会把这种现象定位是忧郁症的，他把它讲出来不多么丢脸呢？ 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既然神所默示的把它写下来，难道神不知道在末世的时代这种叫做忧郁症，今天还有多少人是吧童工的小孩子忧郁症，不要讲，讲得丢脸，什么话嘛。我倒碰到一个这个像哥们一样的童工，他就在教会祷告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报告，我的儿子有忧郁症，请大家为他祷告，后来神真的使人把他医好。今天我们还看做人怎么样，这个不要讲，那个不要讲，因为讲了以后变成会有这样病人是变成神不重用了，是因为是不是在家里面这个责任没有尽到，所以小孩发生这个问题，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是吗？是这样子的吗？神都还把耶利米这样的光景启示末世人把它写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不要故意去讲，但是也不要那么刻意的叫人家不讲，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心态，我们真正实实的光景，我们怕什么？我们真的是为着主的，不需要怕什么。我今天要讲这句话，假如我真的到一天服侍主到一个地步，必须要遭遇到像耶利米这样成为忧郁症的，我也心甘情愿成为忧郁症。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想真正忠心服侍主啊，这个机会都还没有呢，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嘛。一想到哦，服侍主到最后会变成这样的，谁要去做？你想到耶利米是这样，神呼召你要做先知，你要不要？今天有多少年轻人想要做先知，为什么？因为我一说我是先知，后面跟了一大票人呢，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想到说我们真正忠心为主，在末世的时代里面为主做出口，会遭遇到像耶利米这样的，我们还要吗？耶利米千真万确的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当我们有这样感受的时候，我们还要忠心的服侍主为主做出口吗？我们低头祷告。